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说到异端，有一种成功神学相当具有迷惑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鼓吹和夸大圣经里关于神赐福的经文，断章取义的论断说贫穷不能荣耀神，因为神要使信他的人成为富足，为此基督徒一定要成功地赚到钱，才能多多地服侍神、荣耀神。他们在大言不惭地这么说的时候，大概忘记了主耶稣道成肉身，并没有生在王公贵族的家庭，而是生在贫穷的木匠家庭，甚至降生的时候连个躺卧的床都没有。成功神学不单片面地利用圣经，还很少正视罪的问题，认为定罪赦罪是神的事，人没有资格定人的罪，也没有权利赦罪，也就不用去讲论罪，以致有些所谓的信徒信了半天，除了象征性的向神认罪以外，不见他对罪有悔改之意。他们常常将感恩挂在嘴上，积极向人传讲神怎样使人丰盛富足的福音，讲的见证都是神如何爱他，如何给他在成功赚钱的事业上开路等等。成功神学对所谓的成功人士极力推崇，甚至像神一样看待，他很吸引那些一心想发财赚钱又想出名的人。成功神学去掉神字就是成功学，通俗意义上的成功学其实正是由此而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4:2-4，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4:2-4。经文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人说是出于神的灵，你就相信吗？当然不是了。约翰告诫我们需要仔细的查验。今天有些人相信自己所读所听的一切，可惜呢，世上有很多言论都不是真实的。基督徒应当有信心啊，但却不该轻易的来去受骗。要测试自己所听的每一个信息，甚至是自称从神而来的信息。 从神而来的信息一定跟基督的教导是相一致的。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世上的罪恶呀，无时无刻不存在，那么要胜过他们，这谈何容易啊。那么在现实的生活中，有时我们会被周围邪恶的事啊给吓倒，或者是被我们正遇到的问题给困扰，那么邪恶势力明显比我们强大。然而约翰向我们保证，神比一切都强，他胜过一切邪恶，他的灵和他的话语住在我们心中。约翰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这里，在你们里面的所指的就是圣灵。那么借着圣灵他的内住啊，圣徒对神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在实体上也认识神，并且彼此相交。圣徒能够得胜，唯靠内住在圣徒里面的圣灵，因为圣灵正确的把握和应用外在证据，外在证据也就是圣经的话语，这无疑是在教会的征战中不可或缺的武器。但是呢，当他成为圣灵的宝剑时，才能成为保障胜利的强有力的武器。约翰指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呢，你们有任何的借口让自己受到假师父、假先知或者是错误教导的一个欺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圣灵亲自的带领和教导。你若和他有亲密的关系，那么圣灵呢，他会带领你看清问题的真相的。我认识一位姐妹啊，她就告诉我，刚开始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啊，她对这个节目有很多意见。当时她在一个异端的教会里边，她觉得我讲的内容和她在教会里边所受到的教导啊有抵触，于是她就用圣经来去检验我们两方的说法。他是一位真正重生的信徒，但却陷在异端的错谬中。那么最后圣灵亲自教导他，他的心眼就被打开了。那么正如约翰所说的那样，他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借着圣灵的内住，你可以胜过一切错谬的邪说。要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内住在他们心里。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八章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根据罗马书的五章五节经文的记载，因信称义其中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就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保罗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那么保罗是指那些已经达到属灵境界高峰的超级圣徒吗？不是，他写信的对象呢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称他们是属世的，是基督里的婴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几乎做了所有信徒不该做的事儿，可是圣灵还是住在他们心中。圣灵他住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中。那么因此你不需要天使向你去显现啊，告诉你一些你该知道的事儿啊，反倒是你应该要求圣灵教导你，圣灵他会借着圣经来去指教你。你不可能指望圣灵引导你但却不读圣经啊，漠视圣经的。今天借着穿越圣经这个广播节目啊，我竭力想带领弟兄姐妹来认识圣经，因为我亲自看到圣灵开启人的心眼，圣灵也保守他们免受世人的搅扰。我们活在一个自大且邪恶的世界中，面对周围诸多错谬的教导，我们需要时时被提醒的。约翰说，我们可以检验人的教导，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否定基督的道成肉身呢？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试出真假来了。否定基督的道成肉身，这就是敌基督的灵，你绝不会愿意跟随这样的灵的。尽管敌基督他模仿基督，但是呢，他还是违背基督的。一般来说，这些假师父啊，他们都很吸引人，他们有领袖的魅力，他们会迎合群众的世俗的欲望，但是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去检验。圣灵他会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去明辨是非，来走正确的道路。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的四章五到八节。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四章五节经文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属世界的这个意思是指不是从神生的，包括敌基督在内。假师父他们会有一群跟随者，玄学和异端的发展速度呢，远远超过基督教。他们的优势就是迎合世俗，但是我们却不这么来做。我认为，基督徒用属肉体的手段吸引群众啊，这个是很可悲的。我们要小心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去传福音。如果我们用属世的方法，神他不会祝福的。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传福音。我不在乎你的教会有多少信徒，这个不是重点的。我所在意的就是你的信息有没有传讲圣经呢？你的信息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准备的吗？传讲福音信息不可以感情用事儿的，不可用煽情的手法来做宗教的促销。问题在于你的教会有没有传讲圣经呢？来教会的人认识主耶稣吗？你投资一家公司，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建筑宏伟啊，总裁相貌堂堂，为人亲和，有领袖的魅力。你如果要投资一家公司，你一定会先弄清楚他们到底赚不赚钱，他们拿得出成果吗？内部有没有问题呀？面对信仰的问题呢，神要我们稍微用点常识来去做判断。约翰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那么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他用该隐和亚伯来做例子。他说该隐不义，不是神的儿女。约翰并没有说该隐不虔诚，因为该隐呢，他有献祭。我认为该隐所献的祭啊，看来可能比亚伯所献的更加吸引人。该隐的祭是多彩缤纷的，因为他所献的是田里的收成的果实，而亚伯所献的祭啊，是血淋淋的。那么在某些人的眼里边看来是很恶心的，可是最后神却接纳了亚伯的祭。为什么呢？因为亚伯他承认人有罪，承认人需要一位救主。该隐对这方面呢，他毫无感觉。你看，肉体就是靠自己，不依靠神。约翰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很清楚地根据这一点来去判断那个教导到底是否合乎真理。假师父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他们所讲论的一切都是源自世界。他们的教训既是源自世界的，那么世人也就听从他们了。这一点呢，就提醒我们，某人被世人所认可，不足以证明他的教导是真实的。任何人要成为受欢迎的人物，他只需要说出世人所爱听的话，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他要对神忠诚，他就要准备面对世人的反对了。那么约翰就说明了真教师的信息与圣徒之间奥秘的一体性。属神的听众必听从真教师他们所传讲的真的信息。那么约翰通过这种一体性就划分了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那么根据这个一体性，约翰就指出，若不听从包括自己在内的使徒的教训，那么就是属于谬妄的灵。如同真理的灵保障属神的一体性，那么谬妄的灵呢，也见证属世之人的一体性。罗马书的八章十六节，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四章六节，约翰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约翰在这里，他以使徒的身份来去说话，他 他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那么换句话来说，真正由神所生的一定会接受新约圣经中使徒他们的教训的。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些不属神的就拒绝接受新约圣经的见证，或会在其中啊有所增加或者是掺杂。约翰就指出，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那么这里的认识神动词使用了现在时，表示不断追求认识神的行动。我常告诉我们教会的会友，圣经是最好的一个测量器。我要强调的就是，神的儿女啊，一定会对圣经所教导的有所回应。这是身为牧者的信心，也是我的信心。神的子民一定会仔细地聆听神的话语。我不期待不想听的人有回应，如果他们不想听，那么就不要来听。基督教事工不需要他们的支援，神的儿女一定会支持神的事工。毕竟约柜它是扛在以色列祭司的肩上的，约柜呢让人就联想到基督了。如果我们要向世人介绍基督，就要把基督扛在肩上。这个事工最令人兴奋的就是知道神的儿女一定会仔细来聆听。神的选民不会永远受骗，基督说神的选民不可能被骗。约翰真知道主耶稣是谁，所以呢，他能够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写这卷书的目的。经文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看，约翰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主耶稣就是那位真神，而且这个证据是不容怀疑、永恒不灭、无可推诿的。约翰他是知道的。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一点也该更加有把握。那么在前面的经文中，约翰一直用道德标准来去衡量是否是神的儿女，而在这里呢，他重新应用教义标准。初期教会呢，当时有很多异端非常的活跃，这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出现了。那么在这段经文中，约翰对异端的教导和活动就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啊，同时明确暴露了异端他们的真面目。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就再次详细了解了一下异端啊他们的概念。首先是定义异端啊，这个概念原本包含选择或者是个人见解的意思，初期多用自由选择的意思，那么后来自由选择逐渐变成学派，然后是结党啊，最后啊变成异端。那么在这里所指的异端就包含了以下两个要素了。第一，就是拒绝基督的普遍真理或者是教义，或者是否认圣经的明确教导的群体。第二，就是他们任意增加或者是删减了圣经内容啊。其次是异端的特征啊，具体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前后主张互相矛盾，否认圣经的绝对权威。那么第二，否认借着恩典所成就之救恩的教义和基督的唯一性以及三位一体论。第三，鼓吹得救啊要靠自己的功劳，以此为诱饵来去剥削信徒啊，尤其是高举末世论。第四，暗地里助长性堕落和道德上的败坏。那么第五，把教主给神化。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啊，你看，约翰就以劝诫的口吻呢，对信徒来说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么你说，为什么信徒要彼此相爱啊？约翰呢，他就给出了答案。答案就是，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很谨慎探讨约翰所说的爱。约翰在前面的经文中针对假师父提出警告，就是不可以爱他们。这一点呢，我们要先说清楚。我不会为他们来祷告，我不会假装很敬虔地说，我会为他们来祷告。我不会为假师父来祷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为神的儿女来祷告，我也为失丧的罪人来祷告。如果向属神的人和世上的罪人去传福音，他们就会归向基督。好，对那些不传讲纯正圣经真理的假师父提出警告之后啊，约翰就回到这段经文的主题，那就是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好，我要再提醒各位啊，这段经文中的爱原文不是 eros， 约翰不是指性，这一整段经文是讲 agape 的爱，那不是感情用事，不是性爱，不是交际应酬，而是超乎自然的爱。这种爱是圣灵放在我们心中，也唯有圣灵能够让我们真实体验到的一种爱。这是神的爱，只有圣灵能够使我们把这种爱用在别人的身上。这种爱不是朋友之间气味相投的爱。很可惜呢，很多人就曲解滥用了这一节经文了。有位老牧者，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啊，我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的经文追求过一个女孩。我对她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但我口里的爱不是约翰所讲的爱，我绝对曲解了这节经文。而我也承认，那个时候啊，我的用心实在是不怎么高尚。啊，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么意思就是要爱其他的基督徒。约翰指出，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有时人会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爱。我们如果遇到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发现他爱你也爱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就知道他是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有些人写信给我，在信中他们分享很多事儿。我想如果是面对面，他们或许就不会说那么多了。很多人说，麦基牧师，我爱你，然后他们就说出他们的理由。例如有听众在信中就说了，你带我们的两个孩子信主了。这就证明了他们是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约翰指出了，坚定信靠耶稣基督的信仰和道德标准就是彼此相爱。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圣徒正确的道德基于正确的教义，而正确的教义必然和正确的道德实践相联系。那么这和雅各书以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样，以颂赞爱而来闻名。你看，爱不仅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个方面和新生命的一个明证，而且呢，还是信徒有责任不断培养和造就的一种美德。那么因此，约翰就劝勉信徒要爱别人，关心他们的需要，并且寻求他们的益处。那么在这里呢，约翰并非在谈论友爱，而是在谈论一种甘愿帮助他人的决心还有性情。约翰就迫切地敦促信徒要彰显爱心的原因有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爱本是神的性情，他借着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彰显了他对世人的爱。信徒既然是从神所生的，那么就同样兼具他的性情。那么第二，因为神首先爱世人，并且让信徒丰丰富富地经历到他的爱、他的赦罪和帮助，所以信徒呢，也应当竭力地去帮助他人，即使自己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第三，信徒如果能够彼此相爱，那么神就不断地住在他们里面，这爱在他们里面也就得以完全了。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经文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约翰在这里就回到了爱弟兄的这个主题上，他强调彼此相爱是责任与神的性情相称。如前面所说的，在约翰的脑海中啊，不是一般世人的爱，而是神儿女之间的彼此相爱，是摘植在重生得救的人里面的爱。那么关于这个爱的来源，约翰说，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不是说神有爱心，这固然是一个事实，但约翰强调神就是爱，爱乃是神的本质，只有源于他的爱，那么才是真真正正的爱。神就是爱这几个字呢，就胜过了天地间的千言万语了。有学者曾经这样来形容神的爱这句话，他说，这是人类语言中最伟大的句子，也是整本圣经中最伟大的语句，就算竭尽所能，也不可能把这个句子所蕴含的内容做最简略的勾画，因为没有任何人或受造的智慧曾经或将会测透他们测不透的含义。不过我们仍可以满心敬畏地说，这句关于神的话足以解释神一切作为的法则、创造的奥秘、救赎以及神自己。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基督徒的群体中，总有人怀疑自己是否得救。其实与其担心，不如努力地与神建立和修复关系，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尚且需要努力，更何况人跟神呢？天国是需要努力才能进入的，基督徒并不是信了主就可以万事大吉，什么事都不用做。我们只要还活在世上，就有责任和义务活出天国儿女的属性，见证神的爱与荣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